信或者信心或者信仰，最基本的你需要知道那是什么。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原文没有道字，就是信是从听来的。信心、信仰、信念，正确的信心、信仰、信念是从上帝的道，是从神的话，是从耶稣基督，是从圣灵来的。那么当我们因着圣经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圣灵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对上帝有一种认识，这个认识使我们心中是对这个世界，因为认识了上帝，我们很积极，我们很正面和喜悦，这是信或者信仰，这是信心。我们不断会讲到这样的信心。那么从今天这个耶稣讲的比喻里面，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认识哈。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三章，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先记得我刚刚讲的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因着神的启示，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对神产生的认识。也就是不要把信心想错了。一个对神认识，我们能认识神的人，我们有一种很大的正面的喜悦。那负面的呢，我们会搞错了。看到这样的经文，还有很多类似的经文，会让我们以为和兄长分开家业，这是不对的。各位，圣经没有说和兄长分开家业是不对的。耶稣后面讲的那个比喻，我们今天也会提到，就是有一个人田产丰富，有一个人不知道要怎么对他那丰富的田产做准备，就要把仓房拆了，然后盖一个更大的，然后能够收藏一切的财物。各位，这些都没有一点不对，分家业未必不对，田产丰富也未必不对，富足不是不对，包括物质上的丰富不是不对，这都是神造的，非常的好。我们信心根据神的话，神的话说神所造的都很好，包括田产，包括我们有丰能智慧能够经营田产，包括我们很智慧的能够分家业，这都不是错误的。我们刚刚读的继续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供应中，包括我们有吃有喝，神都眷顾我们。说这些话，各位也不要搞错了。我们看那经文也会觉得为吃喝忧虑是不对的。各位，这也不是不对。始终记得我一开始讲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并不是不吃不喝，信心并不是一天到晚读经祷告，信心是因着神的工作、神的启示，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对我们的光照，让我们有一个正面积极的生活态度。如果有这样的态度，你的信心，特别我很高兴我是在信义会讲这道，大家应该更能够明白，因为信心让我们称义，信心让我们得自由，凡事都可行。当然不都有益处，但是我们不是在被捆绑当中的，而世人的罪恶正好就在被捆绑当中。好，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如果你用我们中国文化、中国的传统来了解，你就会想到说，哦，这是败家子。我们中国，我们小的时候读的故事都是，本来一个很好的家庭，爸爸一死，然后就在分产业了。不只是中国，我看西方也有很多故事，大家本来都很相亲相爱，一分家业就你死我活。托尔斯泰也写过这种小说，以至于我们好像都有一个想法，这分家业是不对的，看这里讲也是不对的。各位，圣经里没有这样说。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打败那里的人，第二件就是分产业。分产业并不错的，这需要很大的智慧。那么当 我们都觉得哎呀和谐啊，大家在一个屋檐底下快快乐乐，你也忘记这也是违反圣经的，对不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就是我们常常在信仰的过程里面，把我们自己传统的道德观念，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在基本上不是建立在神的话，不是在神的启示上，那就会有很多偏差，然后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痛苦，好吗？我们都合在一起，各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不管年老年轻的，我没有在晓得你们的状况，其实我们每家都是，你我也是，三代同堂，流不完的眼泪，吵不完的架，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分。圣经上讲的，我在讲新约旧约都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二人成为一体。我们一听到这些都是不孝，但我们在一起又痛。好，我这里不再讲这些问题，我在讲的只是在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们平常观念常常就是把一个我们熟悉的传统观念套一下圣经，就以为这是信仰，不是的。耶稣没有说不可以分开家业，不但没有说不可以分开家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断世的观，甚至从创世纪开始，神所做的创造的工作，创造的工作里面，你在创世纪第一章看到的创造的工作，不仅是神使无变有，而且是做分开的工作，把光和暗分开了，把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分开了，把海和陆分开了，或者后面再讲的分得更细叫各从其类，就分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当然和也不一定是错误的。人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如果我们不信靠主，如果我们不认识主，分和合都很多的痛苦。我们不要想到说我们在今天的世界就可以过一个没有罪恶幸福快乐到底的生活。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得到了上帝给我们的幸福快乐，我们尝到了天恩的滋味。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能阿门这一句话，我们的确是如此。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像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都跟我们讲，我们今天还在劳苦叹息，像希伯来书说的，我们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虽然基督已经得胜了，已经来到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升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拆下他的圣灵引导拯救我们，神的国度如今就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可是我们仍然看到我们还在许多的劳苦叹息当中。我们基督徒比世人要有幸福快乐的，我们有信望爱，就是我们虽然跟他们一样仍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们呼吸的空气我们也呼吸，他们喝的水我们也喝，并不是基督徒就有比较好的阳光，并不是基督徒就不会得癌症，不是基督徒家庭就不会发生问题困难，我们都跟世人一样活在同样的世界。我们不一样的是，我们信这位神，那这就是天地之别了。我们信这位神，就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艰难中得胜，也在各样的喜乐中归荣耀给主。当我们在这世上包括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需要做判断的工作，做分别的工作，最重要我们要能够知道真的信仰和假的信仰，敌基督和真的基督，要不然我们就会跟东方闪电跑掉了。我们要能够分辨，我们要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这并不是错误，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需要靠着上帝能够有好的分辨。很多人一想到不要论断就以为我们和稀泥，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能够分得非常清楚。包括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讲过啊，就好像有讲到不要论断，但是保罗说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不会去做判断，我们会做的，我们不但会做这个判断，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讲到说，不是说你们彼此相争不对，在人间一定有的，在神的教会里面一定有，在旧约以色列当中，从亚伯拉罕的家到摩西所带领的百姓到大卫，通通都有这些纠纷问题。我们只要主还没有来，在神的家里我们也有这些。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你们中间有纷争的事，他下面不是说哎呀你们怎么不各让五十尺呢，各让一寸呢，各让一步吗？不是我们也知道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让一让嘛。很多人就讲让一让，各位这不是圣经讲的，求公义和公平不是不可以的。我们当中也很多弟兄姐妹我想姐妹我不要说是哪一个年龄层的，我们常常听到啊，你就忍一忍吧，你忍忍忍到最后就生病了嘛。我没有说不要忍，各位，我没有说不要忍耐，我只有说我们就以为是哎呀，就我们的信仰兴旺爱就是唾面自甘嘛，人家怎么侮辱就算了没关系嘛啊。不，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比这要积极的多。我们信仰不是不分是非正义对错的，我们不是不分的，我们要求主伸冤的，当然我们自己也认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他有告诉他们要情愿吃亏没有错，但是他责备他们是你们怎么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下面一句话不在圣徒面前求审了。对，今天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人来到教会来问我们啊、哎，你们两个和好吗，哎，到圣徒面前是求审的，不是求和好。哎，当然我们应该求和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讲求和好，我们必须把是非对错讲清楚，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讲清楚，有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让那个正义伸张，但是我们不是和稀泥的。保罗在后面就讲到，不是说不求审，不是说不分辨，而是说不但要求，而且要知道世界是为我们所审判的，甚至我们要审判天使的。而因此分地分家业未必是错误的，财产的重要这未必是错误的，最重要当然是我们尊主为大，而我们不贪婪，但是并不一定是不分开家业。第十四节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判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好，耶稣不做断事的官，但是耶稣是审判一切的。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只是说，所有重要的事，所有我们在人间看为重要的事，万事莫如信靠认识上帝重要。所以你到耶稣面前，你求医治这很好，你求吃饼得饱这很好，你求断事这也很好，但是你求这一切事的终极目标不是只是求医治。如果你求医治，圣经上常讲，特别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讲，耶稣就离开他们了。如果你只求医病赶鬼，耶稣就离开他们了。如果你只求吃饼得饱，耶稣就离开他们了。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特别讲，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这事就是传道，传天国的道理，我要你们认识我是谁。所以耶稣常常也没有常常问，但在关键地方都会问，人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有没有认识我是谁？那么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包括今生的公义和平等等，但是你是认识耶稣而得到的。你如果只把耶稣说啊、哦，耶稣你讲道很有道理很有权威，所以你也来帮我们做断事的官吧，不是断事不好，而是耶稣不要人只以为他是一个断事的官，就如同不是吃饼得饱不好，而是耶稣不要人以为他只是一个给你吃饭的人。医病赶鬼很好，但是耶稣不要让你以为他只是替你医病，医完病就完了。耶稣要做我们的主的，要做我们生活大事小事上的主宰，不是只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的。然后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免去一切的贪心，一切的贪心，其实贪心 在罗马人看，或者我不知道我们中国文化里怎么谈这个事情啊，在罗马人看，在希腊人看，甚至在某些神学家来看，贪婪，如果你的贪婪的对象是正确的，那是很好的。比如说罗马人认为罗马的强大就是罗马人有无比强烈的贪婪，贪婪荣誉，所以罗马人寻求 honor 使他们成为一个大的国家。那么希腊人可能非常贪婪知识，他们觉得他们对知识的追求是让希腊文明强大的理由。有人贪婪美，可能是艺术家。所谓贪婪，意思就是对一个东西无休止的渴望和喜悦。那么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讲，从我们圣经信仰的观点来讲，如果你不是对主、对主的国、对主的义贪婪的话，那都是错误的。你们要先求，要先渴慕，要先寻求，你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如果我们贪婪，我们渴慕，我们渴望可想的对象是上帝，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那是有福的。只是我们也是因为信心，因为上帝的启示，我们知道神把他美好的恩典，包括他自己的丰富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白白赐给一切寻求他的人。所以免去一切的贪心，正是要免去你对上帝以外所有受造物那过了分的渴慕啊！这我们每个人就都有罪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要把罪想到是杀人放火吸毒赌博这些，我们可以对某些东西过分的喜悦，过分的想要，包括不当的想要。这个我们并不能够说什么叫做过分。各位，你希望，对不起哈，你希望你的身材好一点，什么叫我希望我的身材是标准的像林志玲那样，那太过分了吗？我希望我有1000万、2000万，那太过分了吗？100万、200万，那就是中庸之道吗？各位，不是的，都不是这样衡量的。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神，我们把我们的主当作全地的主宰，我们单单的敬畏、敬拜、喜爱、侍奉他。那这也很难说是怎么样表达出来，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我们把神当作神， Let God be God， 我们把神当作神，把神让他得到一切该有的敬拜、侍奉、尊荣等等。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当我们始终是靠着主的恩典，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光照，靠着我们对圣经的认识，我们认识这位上帝的美好，而我们对他有渴慕、有敬拜、有敬爱、有寻求等等，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我们。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正常、有一个最圣洁、有一个最健康、有一个最良善的世界观和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不会觉得这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世界是上帝造的。跟基督教想法最相反就是佛教，佛教认为一切都是虚，一切都是空，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实，一切都是真，一切都是美好，因为是上帝造的。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世界的罪恶和可怕，罪恶和可怕就在于人把受造物，把某些受造物提升到上帝的地步，钱啊、性啊、美啊、知识啊、权力啊，甚至好的东西，自由啊、爱情啊、民主啊、环保啊，你都可以把这些好的东西越了份，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的神。我们基督徒不会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但为自由故，二者皆可包。我们会说人如果失去了生命还有什么呢？ 而生命从上帝那里来。只有上帝是不可逾越的那最美好的东西。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始终不是只有在口头，不是只有在悟性上，而是在我们整个人的心灵、整个人身上。主，你是我的一切，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我们求主让我们得着主，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更大对主的渴慕和寻求。而这更大的渴慕和寻求，又因为我们信，我们因着信，因着神的话，我们知道他把一切的美好借着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喜悦，我们就有爱心，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不至于把上帝以外的受造物做无限要求的贪婪。哦，这个不是，各位，这不是只有赌博的人对金钱的贪婪，这不是只有吸毒的人对毒品的贪婪，我们每个人都会。包括各位姐妹，有一件衣服你很想要，没买到，你就特别想要，别的都不要，就要这一件。每一个人，大人小孩，小朋友的玩具也是，他有一房屋的玩具，他这个想要的没有，他就受不了。我们人的特点是这样子，我们人的罪性恐怕也在这里，就是我们把受造物来代替上帝了。我们不能从上帝那里得到唯一的满足，我们要从其他地方，其他地方得到满足不是坏事。神也让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肉体上、心灵上、金钱上、环境上需要的，我们的父是知道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神供应我们，神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神预备了一个新天新地，神在现在也让各位，哦，你们在台湾的首善之区新竹，哎，你们住的地方，哦，我刚刚从高铁下来，哇，真是有这么方便的地方，有这么舒服的住宅，我们很感恩呢，我们很为圣礼堂感恩，我们为各教会感恩，我们知道主有恩典，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因着信心，我们欢喜快乐的享受。而这里所讲的重点，就不是在讲家道丰富不好，不是在讲分家业不好，而是这些东西常常容易过了界限。我们也不能说十万十亿叫好或不好，我们不能这样分。如果你是所罗门，你需要的家道可能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不要只想到箴言讲的让我不富裕也不贫穷。各位，什么叫不富裕也贫不贫穷？各位姐妹，姐妹，你会祷告主啊，让我不要太丑也不要太漂亮吗？不可能嘛，让我有个中庸之道就好了。你一定是智商太中庸才会做这种祷告。好，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家道丰富倒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身外之物，是身外之物，但是这是上帝用来养我们的。包括养亚伯拉罕、养摩西，包括养大卫、养所罗门，这些人都是富裕的。亚伯拉罕在东方人眼中为至大，他非常的富有。我们没有说富有不好，我们没有说今世的富裕不好，我们没有说美丽不好，这都是上帝造的，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当然希望上帝多给我们，但是上帝没有多给我们，或者是有的时候给别人给多，而且有的时候给我们给很多，但是后来又收回了，就老了。这我们都感谢主，我们希望我们能处丰富、处卑贱。我们不是随遇而安，我们是有信而安，我们有信心，我们求主让神给我们的丰富，让我们能够像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让我们在富裕里面，我们持守真正的富裕，我们用神给我们的富裕不仅过一个好的日子，而且能够过一个怜悯人的生活。不管是金钱上的富裕、体力上的富裕，或者知识上的富裕，或者是教会的富裕，我感谢主，这是一个富裕的教会。刚刚来的时候跟长老娘也在谈，哦，真的富裕的教会，我们可以有多少的资源给那贫穷的教会，而且我们不是自大，就是神这样的分配，我们就使用我们来这样的，这样把神给我们的美丽、健康、财富、知识、能力能够分给其他的人。当然我们也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主借着他们给我们的丰富。我们一切的 我们不贪心，我们辛苦努力的工作，但是我们是在信心下做这一切的事。我们只有无比对主的渴慕，和在主里面因着信心得到无比欢欣的满足，使我们不至于对其他的受造物有不当的要求，或者当别人得到的时候我们有不当的嫉妒。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家道丰富在乎生命好。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一个与主相连的人，一个心里面圣灵充满的人，一个主的话语、主的爱、主的盼望很丰富的人，他能让自己也让周围的人闻到基督的香气，让他们生活的丰富。于是耶稣就用比喻说了，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田产丰盛不是不好，这是很好的事。各位基督徒不要有一种观念，尤其不要有一种仇富仇美仇知的观念。那么通常仇富仇美，我不是说美利坚合众国，我是说美丽的美哈。好，因为自己不漂亮就说美丽是虚浮的，因为自己书读的不好就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各位，这是一种很不当的嫉妒，这不好，我们不能这样想。我们不要嫉妒，我们求主祝福，我们求主赐福我们，包括在每件事上物质上赐福我们，也赐福每个人。我们为人祷告，我们为国家祷告，我们为我们不认识的甚至敌对的人，我们哪个人希望人生活痛苦呢？但是我们当然最希望的是我们都能认识主、敬畏主。而如果常常需要经过艰难，我们的信心才能更纯，我们也愿主的旨意成就。当然我们更希望我们在富裕当中，我们有很纯正的、越来越纯正的对主的信心。好，这个田产丰富的财主很好，我们感谢主，这是神的祝福。在生命记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生命记二十八章就讲很清楚，整个旧约新约也都讲，包括耶稣也讲，如果一个人顺从主，一个国家民族顺从主，以下的祝福就会跟着你、追着你，丰丰富富，包括田产丰富。这不是坏事，我们可以求，我们求神给我们，但是神如果不给我们，我们也感恩；神给我们，我们也感恩，我们都在感恩中生活。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这世界上的人都能够田产丰富。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他们心中有主，否则没有主，实在丰富不丰富都是悲惨的。好，这个人十七节心里思想说，田产丰富是好的，家业多是好的，心里思想也是好的，盖仓房也是好的，有多年的费用是好的，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也是好的。不好的在哪里？不好的在他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他在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上帝，这就是不好，这就是罪恶，这就是滔天大罪。这就跟那个路加福音另外一个财主一样，他穿紫色的衣服，他穿细麻衣服，他天天奢华宴乐。各位，这都不是罪恶。所罗门也应该是天天奢华宴乐的，圣经没有一个字责备他。虽然可能他过得太奢华宴乐了，但是我不能说那是很大的罪大恶极。甚至那个无知的财主，应该是路加福音十六章那个财主，他还有一点怜悯心，他还允许拉撒路吃他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你没有看到那里他做了任何的恶，就如同这个无知的财主，你没有看他做任何的恶。各位，这个世界很多做好事的好人，很多做好事的非基督徒，很多不做坏事的非基督徒，但他们就差了一件，那就叫他们下地狱了。他们从来没有在任何事上寻求过上帝，这就是罪恶。先求神的国和义，不管是牧师，不管是长老执事，甚至宣教士，你都可以专心在宣教，在讲道，在把教会经营得很好，而没有对上帝的爱和心。 你可能只是在经营一个东西。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你可以把一切家产抛弃了，你可以为人焚烧，仍然没有爱。你没有上帝的爱，上帝对你不是很重要的，上帝的这个深刻的从圣灵而来，从他启示而来的爱不在我们心中。在启示录里面，耶稣称赞了那以弗所教会，我知道你的忍耐，我知道你的劳苦，我知道你为我所做的工，我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做了这么多事，你没有爱。各位，非常可能的，非常可能我是一个职业的传道人，非常可能我讲的道四平八稳，非常的准确，甚至字正腔圆，甚至抑扬顿挫都很好，甚至可以带很多人信主。可是耶稣最后可以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一个人心中没有尊主为大，有没有尊主为大，这是核心的问题。这个无知的财主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但他没有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就那一件，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他是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神。他想啊，他自己心里想，他不想上帝，他只想到他自己看到的想到的，跟这世界上很多的好人一样。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哦，这真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各位，您有没有问这问题过？我的衣服没地方放了。各位，如果你再有很更大幸运的问题，我的钱要放在哪里啊？当然很多人的问题，像我问题是，我没有出产怎么办？我没有衣服怎么办？我们不希望人没有衣服穿，我们不希望人没有出产，但是我们希望人在有衣服没有衣服的时候，你当趁着你不管有或没有一息尚存的日子，纪念造你的主，尊主为大。好，他思想啊，怎么办啊？他会想，想不是坏事。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们不要想，哎呀，实在发发牢骚吧。很多人一想到上帝的恩典，一想到恩典，一想到神，一想到圣灵，一想到主的作为，就有一个想法。凡是主的作为，圣灵的作为，就是我们变成一个懒人、死人、不动的人。圣灵的工作越大，我们就越懒、越死、越不动，对不对？有的时候都会这样讲嘛。哦，都让主来做了，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谁说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有上帝恩典的人，他不是什么都不做，他是什么都能做。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基督徒不是不积极的，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变木偶啊，什么都不做。我们非常积极，我们求神借着我们做事，荣耀归给主。我们希望我们隐藏，不是出风头，不是争权夺利，但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是一个活的教会，不是死人的教会。所以一个人会思想，一个人有出产丰盛，要收藏，会未雨绸缪，会考虑，都是很好的。然后他说，我要怎么办？我要这么办，我要做事，不是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能做。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拆仓房也不是坏事哦。在中国大陆很多什么钉子户啊拆啊，然后也有很多的批评哈，我们批评起来批评的很愉快，等我们自己这个地方要什么都跟，然后有一家钉子户，我们也很火大，哎呀，共产党在这里就好了。各位，我们人常常是很自私的，我们考虑一件事常常对我们自己有没有利，当然考虑自己有利也不是罪恶，只是人没有把神放在首位，尊主为大，什么问题都会产生，或早或晚。好，我要怎么办？我要把仓房拆了，另外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这个人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有人就讲哈，这我看过，我那几十年前看那个解经书哈，那时候拉丁美洲解放神学很流行，我不知道现在还流行不流行。有解放神学家讲，这个人就在囤积居奇，要等到粮食贱的时候就收买，然后粮价高的时候就卖出，这资本家喝血的心。我在想，耶稣应该没有讲到这么多地方哈。我在想，耶稣并不是在讲到他囤积居奇这些事情，那些事不好，我们是要避免。但是他在这里，我想纯粹是，就是让他自己的生活很幸福。他要把仓房拆了。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这真是我们现在的市政人员或者是执政人员需要，就是要有眼光啊，看得远一点啊。我们常常都是只顾到现实啊，这个人有眼光啊。把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他会有短暂的损失，但他看得远，他看得很对。这个损失，可能一个损失就是他没有仓房了，他的收藏会烂掉、坏掉，这是原来的不会有的损失，现在有了。或者说，他现在要去租别人的仓房，这个开销也是额外的，但这个值得，因为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要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十九节，各位连这一节话也不能说错，甚至这一节可能是最对的一句话，这一节可能是最正确的人生观。然后我把这一切做好了，要对我的灵魂，要对我的生命，要对我自己说，灵魂呐、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各位，这也是我的梦哎。各位，哪一个人不是这个梦？哪一个人不是希望我们现在买的基金、买的保险，不是都希望我到晚年的时候，这晚年可以晚到多晚也很难说。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了，所以你要买的可能是30年的、40年的、50年的。我们教会祷告会就昨天晚上祷告，星期三祷告会，那么。哇，真是也很恭喜了，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我们教会最少有一个徐章老师106还是04过世，然后我们有个肖妈妈现在101，还能够穿针线啊，她在过生日的时候表演给我们看，身体很好啊、哦，感谢主。然后她能吃喝快乐，他有健保，有什么保什么保，还有很多的保险，还有很好的儿女，这儿女现在是孙哦，他真是丰丰富富，快快乐乐。不过我们中国人命苦一点哈，就是中国人不太会就自己吃喝快乐，通常是各位家长们，我们都还要帮儿女买房子，然后现在又要帮孙子孙女买房子了哈。各位也是命苦啊，80岁还要看小孩看孙子哈、啊。对不起，如果说到的话，这我不知道哈、啊。这我没有说这不好，各位，这都众生相，这没有不好，有也很好，我们也很感谢主。但是你有的话，如果没有上帝，你就不会快乐。我碰到好几个老人很幸福很快乐，但他说他不快乐。各位，人不认识主，包括你是基督徒，你没有信心，你还是不快乐。你碰到越接近死亡的时候越害怕，你越衰老的时候你越多的问题。其实也不必需要要等到老，要等到快接近死亡，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人活在世上，因为远离了上帝，因为用其他的东西，用其他的受造物，用其他非常美好的受造物，没有一个受造物不好的，不管是具体的像钻石、像森林、像人、像美丽、像健康、像性，这都是好的，或者是抽象一点的自由、平等、博爱，这都是好的。但是这些的美好都必须在尊主为大之下，没有尊主为大，所有美善的目标都会变成悲剧，都会血流成河。人类的历史为了一些理想的追寻死了多少的人。好，现在他有一个很 modest 的，很中庸很保守的，就是对我的灵魂说，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我们希望能够快乐，我们希望当晚年能快乐。其实犹太人很多地方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我觉得这也是命苦哎。你要到晚年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干嘛？晚年我现在发现了，都不能吃喝快乐了，要年轻的时候吃喝快乐，年轻的时候也不能，因为一吃喝快乐衣服又不能穿了，人生真的很麻烦哈。好，各位，这些都没有坏。说到这里，我再一次说，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好，很好，很健康。不好的就是因为他没有主，他在考虑这一切的时候，主在他里面的分量是那样的轻，是那样的淡。第二十节，神却对他说，神对他说，我不知道神在梦中对他说，还是神显在他面前对他说，还是这句话是神在他的，我们神学这样讲，一般启示，普通启示，神借着万事万物在间接的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人不无知，他会经营，他是经营之神，他会预备，他会打算，他会计划，他会忍痛牺牲，他会牺牲短暂的痛苦，要有长期的快乐。他讲的都很对，他只有一个，他的一切里面没有想到神，他的一切里面主不是他的主，主不是他最重要的，主不是爱他照顾他的，他没有信心。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他所筹划的，各位，如果不是今夜要他的灵魂，我们说了，如果是到他100岁的时候要他灵魂，如果120岁的时候要他灵魂，他就快乐了吗？一个人120岁死，1200岁死，他就快乐了吗？各位，如果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信心，我们要每天都有信心，我们希望我们每天是富足的，我们每天是丰富的，我们每天是能把丰富的东西给人的。用一个很不好的比喻，有一个女人，她有非常强烈的欲望，非常强烈的性欲，她也得到性欲的满足，她有5个男人。约翰福音井边的妇人，他有2个饥渴，他有性的饥渴，他有水的饥渴。他认识了耶稣，莫非你就是他吗？我就是。他就把他的水罐放下来了，他最重要的东西放下来，他就对别人讲，他把羞耻的放下来，有一个人把我所做的事都说出来了。各位，我们要认识主，各位，我们要对人说主，我们要对我们的同胞说，不管他多富裕，不管他多成功，我们不是嫉妒，我们祝福他，我们希望他更富裕更成功，他的公司大，我们也桌上掉下来多一点嘛。我是向来吃桌上掉下来的。你预备的给谁？你预备的每天都给谁了？各位，我们真的很多时候为谁辛苦为谁忙哈，养了儿子到最后送给另外一个女人了，养了女儿送给另外一个男人了。如果他们听话乖还好，他们不听话我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就算听话乖还好，人生的可怕，人生的可悲就在这里。如果你的生活越幸福，当你接近死亡的时候就越恐怖，因为太幸福了，这一切都没有了，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预备的一切后来归给谁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在我们预备一切，神为我们预备一切，让我们每天欢喜快乐，吃喝快乐，让我们每天有计划有打算，让我们带着主因着信心而有的爱和盼望，让我们是一个不吝啬，是一个跟人分享我们喜乐的人。这都没有一定的界限告诉我们，11奉献只是一个参考的数字。事实上，我们今天恐怕有很多可以有更多的奉献献出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东西捐出来。但我也不觉得我们需要去，我在这里也不是要考虑这些。我们需要的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永生，预备的恩典，让我们享受，让我们分享， 耶稣基督所有一切天上地下所有的祝福，今生来世的祝福都在他里面。让我们多在 主里面，多在基督里面。当我们多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多有基督给我们丰富的时候，我们因为启示，我们的信心来自神的启示，神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得的是这样丰富，我们不是一个被虐待的小孩，我们是一个被宽大待对待的孩子。我们因为被宽大的对待，因为被良善的对待，我们就以良善宽大待人。我们因为被公义的对待，我们就以公义待人。我们因为被慈爱对待，我们就以慈爱待人。我们领受神的恩典，使我们领受的这么多，我们认识了这么多，我们就很丰富的给出去，不是我们配，也不是我们能，是我们是蒙了恩典的人。这就是基督徒传的福音。福音就是一个乞丐跟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丰富无穷的恩典，我们得到了，我们跟别人讲。这里讲的这个无知的财主实在太像我们中国人了，我们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吃苦耐劳，然后赚钱，然后非常的辛苦，当赚了到一切的时候，哇，中风啦，高血压啦，或者怎么样了。就算你享受了，各位，你享受了多少？真的，如果你在教会里有跟人分享的习惯，你就知道，真的我们能够跟人一起分享的时候，那真是喜悦的。甚至不只是金钱，远远不只是金钱，我们不一定有那么多金钱，我们有很多的爱，包括祷告。在我刚刚说的祷告会，在教会里祷告会，你如果要沮丧，真是会沮丧，因为祷告会提出来都是一些不幸的事，你很少有人说某个弟兄为了他升官了，感谢主啊，他现在薪水从20万到50万，感谢主。我从来没碰到过这种祷告，我相信有人薪水是这么高，但是没碰到，都是最近失业了，中风了，谁谁谁怎么样，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通常就祷告到最后主安息，他安息的主怀了。我们碰到都是这些事，但是你在这些事里面，如果你真的在其中祷告，你真的圣灵感动你，你为人流泪，你为人祈求恩典，各位，那是一种喜乐，那是一种丰富，那是一种当你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也好，不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也好，甚至你不认识他，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想在这个地方也是，教会很多时候真是对这个悲惨的世界，对这个悲惨的国家，不是说特别讨厌台湾，台湾是很幸福的，但是不认识主，人真的好悲惨。我们真的有各种传福音的机会，包括追思礼拜，我在教会越来越经历这些，因为追思礼拜，基督教追思礼拜实在很简单，又短又简单，又没有什么钱，我们又不花什么钱，但是我们有信息，我们有诗歌。那我们教会常常有一些追思礼拜，有些老人的朋友，他们有的要就是国外家人都在国外，或者在大陆，或者怎样，或者都没有了。那么有一些亲戚朋友来，从来没来过教会的，没有，有些人我们根本都不认识，就是帮他做。不认识的人，我们有诗班，诗班里面也不认识这个，然后我们为他做，为他插花，为他一切，从到最后安葬。有人说：“哎呦，这真是好好哦。我听过好几个老伯伯、老妈妈都说：“我要在教会里面，人家帮我办这个。”人家就会说：“哦，那你要信耶稣啊。哦”他为了要死得好一点，他也来信耶稣，感谢主啊！各位，我们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基督徒是非常幸福的。我们是非常幸福的乞丐，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白白得来。我们很幸福又很大方，因为白白得来就白白舍去。这个人他不觉得他有白白得来，他不认识耶稣，他不会白白舍去，他想到都是他自己，想到都是他自己，可是他也算应该用自己的辛劳赚来的，我们也不能说他有什么罪恶，但是他是无知的，他没有预备好见主，他没有预备好每天承受主的恩典，分享主的恩典。所以不是他死了他预备的给谁，他活着的时候他也没能享受到。凡为自己积财，为自己积财也不是坏事，甚至为自己积财可能是一个负责的态度，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各位， 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在为师母或教会讲话，但是老一辈的哈，其实我也老了，我已经63岁了哈，所以这我碰到老一辈的，碰到好多个这样的情形，就是一切都献给主啊，所以牧师师母也就一切都给主啊，然后通常牧师都先一点过劳死嘛，就是牧师先死了，然后就有很多的悲哀的事发生，包括师母占着那个教会的房产就不走啊，这有很多这一类的事。你要说他不走，你要他去哪里？他一辈子什么都没有为自己存，你要他去哪里？流落街头吗？你要说让他留在那里，教会也需要这个地方啊。就这些事情，我听过有人说，就是如果一个传道人没有为自己退休以后生活打算是不负责任啊，这也有道理。但是你要说他负责任，他又能负什么责任？啊，这我们不去谈了，免得好像我在暗示你们要加薪的意思。我们不提供任何的方法哈，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对神要有信心，在神面前是富足的，不要以为在人的面前富足，在神面前就是贫穷，在人面前贫穷，在神面前富足，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那种什么无产阶级就翻身的观念，穷人富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丑人美人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恩典，神的恩典也无分轩制的可以临到每个人，我们信就得着。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神面前迫切的每天，不管你有钱没有钱，不管你富裕不富裕，每天我们都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又一无所有的孩子，向我们的天父要，向我们的天父求恩典，金钱时间力气智慧聪明机会，让我们要，让我们能把这些好好的经营管理，因为我们是孩子，得到这些，我们得到这些又发现，不管耶稣讲的或者保罗在加拉太书讲的，我们又不是一个挥霍的花花公子，我们得到了，我们是忠心良善的管家，我们要把这些分给其他的人，要妥善的分，妥善的用。求主帮助我们，你的聪明智慧是不是因为敬畏了上帝，信靠上帝，有恰当的分配。在22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他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的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呢、啊、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好，这个经文也要稍微小心点看，不要以为这段经文就是不可以忧虑。各位，圣灵也会忧虑，所有神造的都很好，基督教是一个最健康最能够享受这个世界的宗教，因为我们相信所有的一切，即使现在堕落到这个地步，即使是这样得罪上帝，上帝因着他的创造，因着他的一般恩典，我们仍然很积极正面在享受一切。所以圣经里固然有很负面的字在说情欲的事，但是那是指情欲的误用，所有的情欲望，所有的情绪都是好的，因为是上帝造的，不要以为忧虑是不好的。在哥林多后书第7章第9节，从你们的忧愁生出懊悔，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因我们受亏损了。10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 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我这样讲，包括忧虑、焦急、害怕、紧张，或者这里讲的自诉、自恨、恐惧、责罚，都可以是好的。有属神的忧愁，有世俗的忧愁，有出于信心的忧愁，有不出于信心的忧愁。就你在旧约里、新约里，神的仆人，甚至耶和华自己、圣灵、耶稣，都有过表达他们的害怕、紧张、担心、忧愁、恐惧，都有。各位，情绪不是坏的。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天天都是笑嘻嘻的，耶稣也有忧愁的时候，也哭泣的时候，但是我们所有的情绪都因为信靠上帝是正面的，是积极的，是属神的，能够产生好的结果的。就像我们包括为主生的义怒也是好的，耶稣也有这样的情绪。忧愁并不是坏事，但是如果你不是因着对主的信心的忧愁，是不认识神的忧愁，那就不好了。事实上，生命的忧虑、身体的忧愁，穿什么，这很正常的。各位姐妹，我看你们所有的事情，时时之间主要就这两个，一个是吃什么嘛，要不然老公会生气嘛，吃什么嘛，要不然跟儿子带什么便当嘛，还有穿什么，自己会生气嘛，穿得不好。好，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知道你的生命、你的身体比这都更重要。好，第二十四节说，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好，也不要想成基督徒就是那种不种不收的生活。我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工作，就啃老族啊。各位，没有，耶稣不是这意思。我们不是乌鸦，我们不是鸟。其实乌鸦不种不收，乌鸦可是要啄虫子哦，还要吃乌反哺哦，还要喂小乌鸦哦。耶稣讲这话不是没有鸟类的知识，耶稣讲这话重点在讲到我们比乌鸦贵重。神养活乌鸦，乌鸦没有仓没有库，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仓我们不要库，我们要仓也要库，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啊，从科学来看，好像我们大大的能使用思虑使这个寿数增加，对不对？人的寿命越来越提高。但是这是在上帝允许的，上帝允许你提多高就多高，上帝不允许你高，你一分钟一秒钟都过不去。我们人不能够让我们更多更少，最大最小的事我们都不能做。如果主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做很大的事；如果主不给我们恩典，我们也不必做那样的事。事实上，也许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不必做很大的事。我是常常觉得马英九总统、中华民国总统，管他是哪一个，都非常可怜，最小的事也不能做。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连发一句牢骚，连跟老婆讲一句话，大声都会被录起来，然后PO上网，好可怜哦。各位，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为我们成就最大和最小的事。忧虑不是错的，但是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义。百合花不劳苦不纺线，并不是说劳苦纺线是错误的，而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劳苦和纺线是凭着信心的工作，是我们需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心焦如焚才能糊口。我们的工作很多时候不一定是汗流满面，但是心中很多的烦恼忧虑，我们常常需要为世界的经济啊什么烦恼，或者你们的先生需要，我们都感谢主。我们愿我们这些情绪，我们这些工作，都是我们信靠上帝的，神给我们装饰。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不要挂心， 就我们是求，而是说你不要在不认识上帝的情形下忘在进行这一切，我们食衣住行娱乐在世上生活的一切，我们要在进行信靠上帝当中进行这一切。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心，这基本的信心是我们一切所需用的我们父知道。啊，弟兄姐妹，你就觉得他不知道吗？我们都觉得他不知道吗？神都不知道我们多么需要钱哦，神都不知道我们多么需要瘦哦，神都不知道。我们常觉得神不知道。各位，这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你要有信心。信心是跟环境刚好相反的，信心是跟眼见相反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眼见就是看着环境，环境不是不重要，眼见和五官的感觉不是不重要，那非常的重要，但是那是我们使用的工具，那不是我们信靠对象。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的话，凭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凭着圣灵让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心中就有那个，即使有很多的忧虑烦恼操心，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我们，白白称我们为义，拯救我们的罪人。你看环境，你常常觉得神不够爱你，你看环境，常常觉得神爱别人更多，你看环境心中一肚子火。我们不是不看环境，各位，再一次，我们不是不看环境，我们也不是不自省，我们不是不看到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看一切都是透过耶稣，我们看上帝也是透过耶稣，我们看世界也是透过耶稣，因为耶稣，因为耶稣为我们罪，因为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因为神这样爱我们，把他的爱子白白给我们，把他的圣灵给我们，把最好的东西在我们在最坏的时候就给我们，他岂不更把一切的美好在我们称义以后更多的给我们吗？这需要信心，这不是盲目的信心，这不是无聊的信心，这不是自信，这是来自上帝的启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在33节以后讲的变卖所有的周济穷人，这些话也不是照字面讲的，重点是在讲到你对上帝有信心，你知道上帝把一切丰富的给你。一个无知的财主，他很有知，他为将来做打算做预备，这也很好，他盖仓库这也很好，但他的不好就是他不知道了，他没有考虑到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想到上帝。有一个人跟这无知的财主恐怕是一样的，一样聪明，高瞻远瞩。我简单讲一下，他就是约瑟。约瑟也是盖仓库的，约瑟也建仓库，约瑟也预备，约瑟因为他所有的预备，他所有的建造，他生活中的每一刻，他是凭着信心的。所以他的建仓，他的积存粮食就非常的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刚刚讲信心，特别从罗马书第10章17节，信是从听来的，信心是从听到上帝的道，信仰是从听到上帝的道而来的。那么你可以说，从亚伯开始，他们的信心，像希伯来书所讲，希伯来书11章所讲的，其实不止希伯来书11章，在整个圣经里面，每一个信心的人物，包括我们今天历史历代，包括你我，我们的信心，正确的信心，都是从听到来的，都是从神的话来的，都是从耶稣基督的作为来的，都是从圣灵感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作为来的。哦，你知道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话，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要指示你得为业的地方去。你知道神对以撒讲过话，你知道神对雅各讲过话，你知道神对大卫讲过话，你知道神对摩西讲过话，你知道神对约书亚讲过话，神对先知讲过话，神对信心的伟人讲话，他们听了，圣灵工作了，他们信了，他们就有信心，然后就产生各种奇妙的信心后面的行为，包括希伯来书11章讲的他们 打退了敌国，他们做了这个事，做了那个事。各位，约瑟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在创世纪里面，在整个圣经里面，约瑟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记载他听神的话，没有记载神对他说过话。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说过话，没有对约瑟说过话。你也没有看到约瑟对神讲过话，你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所有的属灵人都向神祷告过，圣经里约瑟没有记载。那约瑟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在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也没有看到约瑟因着信心，让他在做奴隶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让他在监狱的时候怎样怎样，让他在做宰相的时候怎样怎样，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都没有讲这些。约瑟做了那么多奇妙的事，那么多美好的事，希伯来书都不讲，他只讲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二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哎呦，这是什么信心啊！我也可以有这个信心啊，跟我儿子讲我死了以后要葬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我是湖北人哈，没去过，这有什么信心？为什么圣经不把约瑟所做的那么多伟大的事讲出来？为什么讲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告诉我们，约瑟相信上帝的应许一定会成就，不是骸骨的事情，不是葬在哪里的事情，是上帝给那块地，那块地就能得到。那块地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特别是约瑟的时候，他们没有得到。各位，这就叫信心，因为上帝的话。斯提凡说，神应许亚伯拉罕那块地，亚伯拉罕到死没有寸土立足之地。各位，这叫信心。哎，我们的眼见，我们的环境看起来跟上帝的应许是差那么多，但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很坚定，有那样的信心可以移山倒海。我们还没回答这问题，约瑟信心从哪里来？神没有跟他讲过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各位，神用各样的方式来让人认识他，最普遍的是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话，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的人，包括约瑟。我们看到神给约瑟启示，其实就是梦，就只有梦。好了，各位，所以我们在效法，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你不要听到这个了就开始，尤其你是那神经质一点的人，就天天在看那个梦了。我们现在有圣经，你最好多看圣经，不要做春梦也好，秋梦、冬梦也好，不要乱做。神的确会使用梦，那个是没有错。但是99.999%的梦，那是胡思乱想。你不要把那个当作梦哈。习近平也在做中国梦哈。那么我们也有大家从马丁路德金恩以后都会讲哈，我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到最后还是一个梦哈。但是神，当神借着这个说话的时候，神就对他说话。如果你真的很想有这种特别经验，我提醒你一下，你希望你17岁的时候被你老哥卖掉吗？你希望卖去做奴隶，做了13年的奴隶吗？还有在监狱里面冤枉的被关了很长的时间，他奴隶大概3年，监狱里大概10年，估计一下大概是这样。可能我们当中弟兄很喜欢被主人的妻子引诱，不过那是很危险的事。神借着梦跟约瑟讲，当然在平常生活中怎么讲，我们圣经没有讲，我们只能够存疑，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诗篇105篇讲，诗篇105篇17节，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当神计划要把以色列从米索波大米把亚伯拉罕带来，然后又因着饥荒把他们全家带到埃及，把以色列人全族的人带到埃及，神有预备，去埃及之前有一个人为他们预备。这让我想到 耶稣对我们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上帝的话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去职堂拓展移民，或者到乡村做福音工作，或者是怎么样退休回到美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知道一件事，主你在前面为我预备地方，你为我就像约柜一样为我开路。神差一个人过去，打发一个人过去，神派约瑟先去预备，谁都不知道神是派约瑟去预备的，约瑟自己也不知道。谁让约瑟到埃及去的？他的兄弟可不是得到神的启示，弟弟啊，你要去，我们那每个人出了一点钱让你去那里考状元，然后等到你做了宰相以后把我们接过去。没有人知道，他们是用最坏的打算，他们是伤害他们的兄弟，本来要杀掉他的，嫉妒他，要杀掉他，而他们要杀他嫉妒他的理由都是因为上帝的话。上帝让约瑟在梦中知道他会多么的发达，约瑟把这话讲出来，他兄弟就要杀他。所以诗篇105篇17节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上帝的话折磨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需要力量，我们需要盼望，我们需要有信心。哇，约瑟在监狱的时候，约瑟在做奴隶的时候，各位，我们讲约瑟故事讲的哇眉飞色舞的，好好玩。我们真的受委屈，你自己想想看，你17岁到一个异地去，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开始学语言的，他不会埃及文，他被欺负，奴隶耶，他的身份是奴隶，他怎么在那种环境下能够得胜？耶和华的话在他心里给他力量，耶和华也试炼他，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神应许的祝福在哪里？我们生活中都会碰到，只有仰望耶稣，只有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看环境，看感觉，我们觉得失败。当约瑟要求助的时候，做奴隶的时候，圣经没有讲，但是一定要求助的时候，神的话一定给他力量，也磨练他。当波提法的妻子引诱他的时候，他也要求助神，那个话也磨练他，也叫他痛苦，因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后他被关在监狱里，耶和华的话也在折磨他。他的梦里面没有关在监狱里这一幕，没有这个，他只知道有一个梦，有两个梦，他只知道那个禾稼向他下拜，星星月亮太阳向他下拜，那什么意思？我也不希望星星月亮向我下拜，我只希望我老婆向我下拜就可以了。没有了，开玩笑。耶和华的话一直试炼他，到有人向他下拜了，一样在试炼他，一样在折磨他。圣经上讲，他那哥哥来买粮食的时候没有认出他，跪在他面前，约瑟就想起那个梦。哦，神的话是真实的，但神的话是真实要怎么样？梦里面没有说你要怎么对那个下拜的禾捆，杀了也可以啊，他要怎么做？信心给我们的是自由，希望在爱里面的自由。我们不知道我们生活中明天会遇到什么，我们知道上帝都用笑脸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有丰富的信心，使我们能够得胜，使我们能够在失败中再起来，使我们在等候中有盼望，使我们在得到应许的时候归荣耀给你，使我们在有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盼望你更大的同在，我们渴望你的再来，我们渴望众人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